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灌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让我们继续啊，对于今年 NBA 季后赛首轮系列赛对决的前瞻。那么本期节目，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的这组系列赛的对决，那就是东部排名第四的克利夫兰骑士将迎战东部排名第五的奥兰多魔术。其实这个第四和第五的对决啊，说实话，至今为止看到魔术能在这个第五出现，还是有一些惊讶的，可以说是今年东部最大的黑马，你们说是不是？
肯定是最大的黑马了，西部看雷霆，东部就看魔术了。但是魔术最近的状态啊，真的是起伏很大。那最后一场能够赢，能够保住个位置，其实还要感谢
放水
啊，雄鹿老铁，对吧？
没错，而且这一场比赛好像埃塞克仿佛是字母哥了，只手遮天，
五号位了，很有意思。其实
没错，有点可怕。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一组啊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对决，两边各有如何的优势和劣势，两支球队又有怎样的 X 因素啊在左右这个系列赛的走向。那最后呢，我们将会延续我们对于这个 NBA 季后赛的预测，给出我们心目中本组对决的胜出方和大比分。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三位主播今年季后赛啊猜错，不是猜错，应该是猜对最少的，积分最少的将会给大家送球衣啊。所以如果想要参与我们送球衣，两个方式，一个是在总决赛之前啊预测总决赛的这个比分和 MVP，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开始啊加入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西米主播会员，两个方式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主播送的球衣。那么让我们来到这一组对决啊，要不我们还是先从这个排名更高的东部第四骑士来聊起啊。骑士你们觉得在这组对决中有怎样的优势？
我觉得骑士的优势是全方位的，从球星的成色，到球队的深度，到季后赛的经验，甚至到主教练，其实半斤八两差不多。总体来说还是明显有优势的。
对，我觉得经验可能是骑士队在我这里最大的优势啊。而且再加上他们的球星也更强，这样在季后赛这种可能会比较焦灼的比赛里面啊，骑士很有可能是更冷静的一方，也是更知道怎么在焦灼的情况下去得分的一方。那魔术啊，这一群人应该是几乎没有季后赛经验，那面对骑士啊，在这方面可能还是非常吃亏的，
要交学费的。
但其实骑士啊，去年的季后赛我们也是非常看好，但是最终是有些失望，你们还记得吗？这首轮可是被尼克斯教训了。我们三个人其实当时都是非常看好骑士啊，而且呢，说实话也是有一点小看了尼克斯，但是最终发现啊，这骑士首轮打的有可能是东部最让人失望。再看一下今年这个赛季啊，其实骑士在赛季开始之前，我们三个人都非常看好。然后我一直以为骑士是东部这个所谓就有可能最大黑马，对吧？有可能是锁定前三，可以争取第一、第二的。那最终呢是第四，差别不是很大，但是没有达到50胜。当时市场预期它是50胜以上的球队，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让人失望的。
对，但是你如果考虑到球队啊多名主力球员轮番受伤啊，整个赛季骑士队其实全勤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多，我觉得最后达到这个战绩已经可以让人比较满意了。
而且上个赛季的季后赛就算是失利啊，他也有失利的经验，是不是？你魔术连失利的经验都没有，那不是更加可怕吗？
而且我刚刚说了，这个骑士这边有更好的更强的球星，特别是进攻端，有多诺米切尔，有加兰德，两位都是，这个米切尔是多次全明星的，加兰德也是进入过全明星。那真正到刺刀见红的时候啊，第四节关键时刻，对吧？虽然说我之前吹过班凯罗啊，关键时刻的得分不少，但是除了班凯罗以外，其实这个魔术队的进攻啊还是比较乏善可陈的。就我其实看魔术队比赛开的真不少，我可以这么说吧，魔术队的进攻啊，就魔术队的球，特别是进攻端，是可能联盟里面倒数前五，真的很难看。 虽然能赢球啊，但是很难看，不流畅。
也确实，他们这个赛季的进攻、效率 offense rating 也仅仅是排到联盟的22名。
对，他们的防守是联盟前三。
其实说到这个骑士的这个伤病的问题啊，我觉得的确是今年影响球队出战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啊。看一下几个主力其实受伤都缺阵挺多的，
都没有办法去评这个这年末奖项，对吧？
取决于谁了，对吧？阿伦还是有机会的，七场，然后斯特鲁斯70场，加兰是57场，米切尔55场，然后莫布里只打了50场。所以其实看一下这个五人组啊，这球队决胜的五人组，其实一共整个赛季啊，同时在场上的时间就354分钟，所以换算成比赛48分钟的话，就是7-8场球，对吧？就主力在一起打了7-8场球，这就满打满算，假设每个人都打48分钟，同时在场上又不可能，对吧？所以其实主力首发五人组啊，基本上没有机会在一起打过球。那今年的季后赛有可能是这主力五人组连续在一起打球的第一次的长时间的机会。其实夏天引援的时候，斯特鲁斯的到来是我们当时认为看好骑士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可以说是补上了这支球队最缺的一环，就是小前锋的这个位置，来了一个有季后赛经验靠谱的射手。那结果呢，其实今年这个斯鲁斯也是打出了职业生涯的可以说最好的一年，不仅数据非常的好，这个12分4.8个篮板4个助攻啊，同时呢也是上演了这个可以说今年 NBA 常规赛最强绝杀之一，这个大心脏的演出啊，绝杀达拉斯独行侠。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个骑士的这个五人组如何在季后赛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去年夏天给他们的期待。因此啊，我认为骑士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阵容的齐整，可以说阵容上的五个人没有断板，如果都健康。
对，其实你刚刚说这个斯鲁斯啊，对于这个球队其实贡献还是真的很大，包括去年我们一直说非常铁的这个之前的三号位的首发奥克罗，哎，这个赛季三分球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本赛季场均是 3.1 次出手 1.2 个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可怕的 39%。 其实你看一下去年的这支骑士队啊，他的三分球是非常不见长的，虽然说有米切尔加兰德这样的炮手啊，但是其他人相对而言很拉胯。去年他们的场均三分球命中数是排到联盟第19名的，就是下半段了，但是今年呢一下变成了联盟的第七名。所以他们这个进攻的流畅度啊，特别是对于这个三分外线的一个威胁啊，是比之前大了很多。
没错，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骑士队的三分球也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啊。这个无论是命中率、命中数还是出手数，其实都是在联盟比较前列的。
而且特别是对比对面的魔术啊，你们知道魔术队他的三分球是在
倒数第一
什么水平吗？倒数第一，场均只能进11个三分球，
出手数也是倒数第二啊，然后命中率倒数第六，所以三分球就是魔术队的一个劣势了。很显然，这是一支空间不足的球队。
那其实说到这个魔术这边的劣势啊，不得不再聊一下魔术这边的优势。其实整个赛季啊，尤其赛季打到后半段，魔术的优势是愈发明显。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这个季后赛的这个排位中也聊过啊，魔术在季后赛开始之前的最后这段时间啊，其实战绩有问题，但是防守一直没有弱过。整个赛季呢，魔术这个防守啊是联盟第二，这个仅次于明尼苏达森林狼。其实他的防守的这个评分啊，是跟这个凯尔特人是在一个档次上。我再刷新一下这个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啊，哎，变了。如果第82场算进来之后啊，他是排名第二，不跟凯尔特人并列了，就是超过凯尔特人了。所以联盟第二的防守啊，一支年轻的黑马球队，其实这个组合很少见。那其实对面的这个对手啊，克林夫兰骑士也是个很好的防守球队，之前一年好像没记错也是联盟第一第二的防守，对吧？今年呢不差，联盟第六。所以很有可能这一组对决啊， 流量上来看有可能是
更难看了比赛，
流量上来看有可能是首轮最低啊，但是现在这个有可能得分也是首轮最低，是不是两个盾之间的对决、
嗯、
但是你要是问我啊，我觉得有可能魔术这边的防守还今年更好一些。
对，刚刚提到这个埃塞克其实就是以防守见长的球星啊，而且最近好像打的也是非常的风生水起。
对，埃塞克只要不受伤啊，绝对是极其好的一个防守者。
对，我觉得他是最佳防守阵容级别的球员。
对，当然今年肯定上场时间包括出场次数还是有限啊，但是魔术队另外一名球员我觉得今年是肯定能进防阵的，
萨格斯。
萨格斯
也是浪子回头的故事，你们说是不是？
对，
不算浪子回头吧，我觉得算是小小的一个救赎，毕竟他是顶着当时这个封三冠军
冠军的光环，
对，强势，而且当时大家都觉得他的这个选秀顺位第四位都低了，
有点低了，对，
结果
现在看来太高了，
当时有些失望是吧？就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啊，有可能把他想的太多了，就把他认为可能是成为一个 carry 整个球队的持球者，
对啊，攻防一体，又是大心脏是吧？
地板霍勒迪是吧？当时，现在看来这防守还真的是有点往霍勒迪的方向去了。
另外，我觉得魔术有一个优势啊，就刚刚开花有提到，骑士队阵容很齐整，几乎没有短板。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短板的，除了我们这个老生常谈的三号位不提啊，现有一定的升级，对吧？另外就是他的这个两个小后卫啊，如果是在全员健康的情况下，加兰德和米切尔同时出场，他们的这个体型可能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劣势。另外也就是魔术队这边的优势啊，我们之前说魔术队这个赛季为什么防守这么强，其实就是跟他的体型，高大的体型，高大的侧翼非常有关系。如果对面两个小后卫暴露在魔术的这种高大的体型下，很有可能是在拼抢当中要吃亏的。
但是这个吃亏啊，要看魔术这边怎么用了。其实魔术的他的后卫线也挺矮，而且后卫线的其实进攻火力啊也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关键是看他的这两个前锋，对吧？班凯罗和弗朗茨瓦格纳能如何更好的创造进攻。但是其实本赛季班凯罗可以说毫无疑问对得起全明星的这个光环，甚至阿木说是值得考虑最佳阵容，是吧？现在第五了，最佳阵容可能没有我们当时
的戏了，
有点难了，是吧？没有。
如果是第三的话，真有可能，
真有戏。对，但是另外一个人啊，他的队友啊，小瓦格纳，其实今年是有一些让我失望，
非常让我失望。
就看了世界杯，觉得哇，这哥们长球啊，有可能能挑战一下球队老大。结果哇，这个球队老大这打了几场就完全盖棺定论了，就是班凯罗了。瓦格纳其实今年啊退步，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世界杯，你看他三分球还很准啊。这个今年的打 NBA， 他这三分球退化是不是有一些夸张？
裂开，
你们猜一猜他今年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
不到30%，
对，威少的水平，
对，28%。所以啊，他这个季后赛三分球能不能进啊？这本来球队三分球就不好，对吧？你三分球到了季后赛，该投的还是要投，能不能投进，这就很关键了。
对，你虽然看他得分啊是比上赛季 18.6 分多了 一分，对吧？ 19.7 分。但是我们在夏天特别对他寄予厚望的，比如说更好的投射啊，比如说更好的串联球队组织啊，虽然说助攻也是有一点点提高，但是明显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其实我之前想的是瓦格纳可能是那种可以场均送到5-6个助攻这样的水平的，这个赛季是完全没有达到。
那另外一点呢，其实在队位上呢可以说是一个劣势啊，就是球队的这个中锋到底是谁。其实论才华呢应该是小卡特，但是今年小卡特又是非常典型的小卡特，基本上打了半个赛季的球， 然后这个首发的位置现在也不是特别稳，主力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稳了。就虽然是首发了48场啊，但是这个场均时间只有 25.6 分钟了。其实球队啊，在卡特缺阵的情况下，比如说用大瓦格纳，哎，一度用的也非常好。然后用这个另外一个浪子回头，也浪子回头的人啊，这个贝塔泽啊，用的其实一段时间也是两双机器啊。那现在又开发出了这个小球的极限五号位埃塞克，哇，机动能力非常强。但是啊，你仔细想一想，面对对面联盟这个可以说非常可怕的双塔，而且今年也是打出非常好的这个成绩的这个阿伦啊，魔术这边任何一个中锋我觉得都有点吃亏。
而且我觉得埃塞克这个系列赛首发不了，打不了，
打不了，打不了，
身材差太远了，
不是这么
还得上，还得上卡特。
除非你这小球玩到极致，对吧？
小球的，你知道小球最大的这个优势什么？就是机动性和投射。
对，
你这边三分球都投不进，你上什么小球？
这就
是，
这就是瓦格纳这边的，小瓦格纳这边的三分球就很关键了，你必须要能投进，要不然真的没用。就今年萨格斯的三球已经是飞速进步了，这班凯罗也有进步，瓦格纳倒是退步了。那聊了这个优势劣势啊，两边对于两支球队有如何的这个 X 因素的预期呢？要不还是先聊一下克利夫兰骑士这边啊。克利夫兰骑士我觉得 X 因素就是我开头提到的斯特鲁斯。其实斯特鲁斯跟奥克罗相比啊，这更多是在进攻上的改变，奥克罗有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防守者啊。而且其实阿姆你说账面上来谈是不是今年更好的一个三分射手呢，的确这命中率好像更高，产量还感觉真的差不多，
产量不少，
这两个人的三分球啊完全不是一个类型，也不是一个平面上，奥克罗就是底角蹲三分的，而且呢，正是因为他之前三分非常的差，而且自己自主创造进攻三分的能力也非常差，大家都是漏他，他是空的，所以他的这个出手的质量、出手的机会，跟斯鲁斯这种完全可以对难度完全可以自己创造进攻，最后创造绝杀超远三分的人比是不一样的。就是斯特鲁斯你要是放他，他一场可以给你进八个十个都没有问题，奥克罗你其实天天是被放，也就每场给你进一两个。
对，斯特鲁斯其实也不是说自己创造三分机会，
他可以
应该是多半像那种克雷汤普森这样的打法，就是通过掩护跑位这种接球之后的直接投三分球。
对，其实他的存在啊，其实是让对面的防守更难的。其实今年有一场，
危险大，
对，有一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三月份时候打太阳，当时斯鲁斯如果没记错是没上场，因为受伤了。那场比赛其实上半场这个加兰和阿伦的这个两个人的挡拆打得非常风生水起，当时没有米切尔，完全就靠这两个人挡拆，另外三个射手拉边，然后这个对面没有办法，因为努尔基奇这脚步有点慢，这加兰完全是把对面打得团团转。结果呢，这个下半场你知道太阳怎么样变阵了吗？让杜兰特来防阿伦，然后让努尔基奇呢去防奥克罗，这个变阵完全就把这个骑士这边的二人转的挡拆打乱了。就是杜兰特就好比是对面的这个埃塞克嘛，对吧？我有这个机动性，有一定的尺寸，尤其防你这种这个二人转的持球人，防得非常好，脚步快。努尔基奇呢，我就防你奥克罗这种三 D， 而且是伪三的这个 D， 效果非常好。但如果是把这个奥克罗变成斯鲁斯就不一样了，因为他防奥克罗啊，中锋大中锋防奥克罗，我完全是可以让你好几步，对吧？大多数时候是来堵你的内线的持球人，往内线突的持球人放着你，你真的空了投也投不死我。但是如果是斯鲁斯的，完全不敢这么防了。
那确实这个变阵可以给魔术提供很好的样本啊，可以参考。
所以啊，骑士这边 X 因素斯鲁斯，甚至敢预言啊，骑士有可能这一轮，有可能下一轮，对吧？如果能进到下一轮的话，有一场比赛是斯特鲁斯六个以上的三分解决的
绝杀
绝杀不一定，但是至少有一场中六七个三分一个人带走比赛的佳作。
我觉得这个首轮对阵魔术啊，其实斯特鲁斯的发挥空间作用啊，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毕竟我觉得两队实力上还是有差距的。 我倒是觉得啊，这个系列赛的 X 因素啊，是骑士这边啊是艾文莫布利，就是魔术队想赢，我觉得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班凯罗爆中。我就只有这一种一个剧本，就是班凯罗爆中，
班凯罗变成安东尼。
安东尼，对。那如何遏制班凯罗的爆中？那对位上谁去领防班凯罗？我觉得还得靠莫布利。
就看莫布利能不能变成加内特了，
或者邓肯，应该是变不了，因为他现在球队地位、进攻地位太低了，完全不可能，只能有一个，只是一个防守机器。但是我非常想看一下这个，22年的状元和21年的榜眼，到底啊谁更厉害？
我其实有一点同意阿木的这个选择啊，但是我不太同意你的理由，就是，我觉得魔术和骑士的差距没有你说的这么大，不是说只有靠这个班凯罗超神才能赢比赛的，但是确实。莫布利对于班凯罗的限制能限制到什么程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 考虑的 X 因素。
对，你超不超神咱们不说啊，能不能靠超神赢咱们不说，但是如果你班凯罗超鬼，
对，
那
就估计没戏了、
嗯、如果你被这个莫布利防死了，就像当年兰德尔米切尔罗宾逊防死莫布利一样，那你就没戏了。
其实这两个球队今年对位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最近的一次对位是2月22号，莫布利我看了打了，这骑士这边基本上是除了米切尔其他人都打了，你们猜对面班凯罗是什么数据？
把莫布利打爆了。
班凯罗12分，
完了，
15投4中，
看了没，完全没有，你输了多少分那场比赛？
魔术赢了7分。
啥玩意儿这是？
所以是谁发挥比较好？
这就告诉你啊，这个魔术能赢，不一定需要班凯罗变麦迪是吧？不一定需要班凯罗变安东尼啊。全场最佳你知道是谁吗？我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点印象，因为看到这个数据，我想起那天了。这个替补上场的大瓦格纳，22分7个篮板，把对面的这个双塔投爆了。
对，大哥瓦格纳是有这个射神的，
有点意思。
哎，看来变数还挺多啊，不是那么简单的。
没错，
所以大瓦格纳会不会是
X 因
素？
哎，真的空间来了，是不是？你要的五号位空间来了。
弟弟不行，哥哥来补上。
哎，真有可能让瓦格纳打更多时间，甚至是他去打首发。
那这个魔术这边啊，你们说这个大瓦格纳会不会是 X 因素啊？或者除了大瓦格纳之外，还有什么 X 因素？
我觉得防守端应该都差不多吧，就。整个防守体系，整个这个魔术教练培养的防守体系是非常顽固的，而且已经有非常好的这个整个一个赛季的磨练了。我现在还是担心他进攻嘛，所以如果你在进攻端选择一个很有可能在某一场或者某几场比赛爆发的球员，
小小篮球家，
想了又想，有没有可能是小小篮球家？
我觉得是
科尔安东尼。
小小篮球家其实真的很有可能是他，这个赛季首先他就非常健康对吧，
而且打得不差，
整个赛季出战了81场比赛，而且呢没有一场比赛首发，就是全部是以替补出战，场均打22.4分钟，这已经是不少了，而且可以拿下全队第四多的11.6分，绝对是有可能在某一场比赛里面爆种的。而且面对这个可能整体实力更强的骑士啊，这个替补必须要站出来，而且在替补期间要延续这个火力，小小篮球家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火力来源。
其实科尔安东尼啊，他的这个风格还真的有可能是 X 因素的这种，得分的爆炸性很强，但同时呢，这个手感也是非常的不稳定，这个有可能是球
这个东部的蒂姆哈达威，
有可能是球队这个状态的手感的晴雨表、啊、而且呢，他今年还其实这个主客场的手感。差异非常大，这主场是37.5%的命中率，客场30%，对吧？主客场的手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赢球和输球的时候也不一样， 赢球的比赛也是 37.5% 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啊，输球的比赛他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不到 30%， 所以基本上换句话说，这哥们容易打主场，主场打得好啊，这个客场打得差。同时呢，一旦他手感好啊，球队赢球多，这个他手感糟糕，球队大概率是输球的。
这不就非常符合 X 因素吗？
没错，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 X 因素啊，但同时同理呢，这个现象在萨格斯的身上也能见到，所以萨格斯也可能是一个 X 因素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开始聊到的这个埃塞克有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 X 因素。埃塞克啊，其实他的这个健康状态很难说一场比赛给你撑个30分钟，对吧？教练也不会让他有这30分钟战术地位啊。但很有可能他在有限的上场时间中，这十几20分钟的时间中啊，一两个关键的防守环节，有可能是能改变比赛的走向，这个场上的气势。比如说给米切尔冒两个，对吧？这连续几个这个防守环节把对面加篮锁死。
哎，这一点，
或者把锁死，
我倒是还挺同意的，因为。你想想，其实关键的时刻，骑士队如果是比分非常焦灼，很有可能祭出的战术就是米切尔持球挡拆单打。
对啊，这就是骑士今年打的最多的，就是无论是我一个持球还是两个持球的时候，打到最后就是所谓的这个 spread pick and roll， 对吧？其他射手拉开，一个小个子跟大个子打二人转，最简单的。
所以防挡拆的这个人必须要有足够的机动性。
没错啊，我就跟这当时太阳针对这个骑士边阵一样，我就上埃塞克这样的蜘蛛侠，专门防你这种二人转，对吧？我不需要你打三十分钟啊，只要一两个关键的攻防环节防下来了，这场比赛可能就拿下了。所以埃塞克啊，我觉得是魔术的 X 因素。那么聊完了两边的优势劣势 X 因素，又到了预测的环节了。谁先来？
我先来吧，骑士4-1。
其实今年的节目录到现在，好像我们无论是对这个附加赛还是对季后赛的预测，好像都还大差不差啊。我们三个人还没出现过对立，是不是？
跟你说了，包括我们之前的什么什么一阵二阵 MVP 也大差不差，我们已经会互相同化了。
正经，我觉得你是在为你剑走偏锋。埋下伏笔，你直接说吧。魔术多少？4-0？
4-0那不可能，那也太小看骑士了。我觉得啊，考虑到骑士上个赛季的季后赛这么让人失望，不如真的给魔术一个机会吧。魔术4-3，
以下可上。
没错，
哇，那骑士这个米切尔夏天走人是，就是第七场打完这个
板上钉钉了。
对，米切尔他说，哎，这米切尔你为什么带那么多大包小包的来更衣室啊？米切尔说我搬家了，
打完直接走了。
对，再见。祝你们一生平安，是吧？这个我其实对于魔术还是有些尊敬的，但是没到正经你这个地步啊，所以骑士4-2，魔术能偷两场。
我感觉我也要开始攒钱了。
那正经啊，最后你这个4-3魔术晋级到底能不能实现？我们季后赛开始走着瞧。那各位听众朋友，也是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这样就可以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最近啊，这个更新的频率是非常的快，每一组对位啊，我们都要来分析。而且呢，这个其实我们录音的时候，附加赛还没开始打，这个相信今年这个腥味十足，这个流量十足的附加赛啊，也这不可避免有很多新的话题，我们也会找机会给大家带来对于附加赛的这个复盘以及
对
分析。
对，所以这个时候啊，是冲西米团最好的时机。以前我们可能一周更新一次两次，现在一周三次起步，是不是？
对，让人有些吃不消。
再加上最后的送礼，对吧？再加上我们的独家动态，哎呀，我都想买了。
这你还没买？
买了，
这实在
买了，买
太不专业了。买了，买了，先干为敬。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很快就会见面了，
再见，
再见。I like to be educated.
but I'm so frustrated.